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中通与疏通》第七章各宗地位略判。上一次讲次里面我们谈到了密宗，那不知道各位还记得吗？我们说密宗主要的三个经典《大日经》、《金刚顶经》跟《苏悉地经》，其实这里面讲的呢都跟佛法无关啊，许多都是意识心的妄想境界，并且许多都是求鬼神的有为法啊。那并且呢，在这个《金刚顶经》里面还教这个学人说呢，如果按照这样的观想去修的话呢，那即便是谤一切的如来，都还能够修成正果。这些话语呢，可以说误导后世的人非常非常的严重啊。那所以呢，这个三个经典呢偏邪，本来就已经偏邪的，所以我们想要希望说密宗的就是崇信密宗的法师不受邪见邪法的话，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同样的，你希望密宗的学人呢不堕入邪见，乃至于说不堕入双身法的境界里面，那是更难的。如是的这个密宗呢，我们应该把它叫做邪密。这个邪密其实根本就不应该谈在佛法里面立宗的问题。那我们上次也说，在佛法里面是不是有所谓的密呢？有，佛法里面的密叫做身密、口密、法密三项。身密指的是什么呢？这个身密指的就是说各种的这个一生身，我们说凡夫或者是还没有修行到那个境界，不知道这个境界里面呢可以有种种变化，叫做身密。这个身密就包含诸佛的法身，或者是诸佛的自受用的法性身、他受用的法身，以及诸佛的应化身。这些境界是我们一般的凡夫俗子所没有办法想象的，乃至于诸地菩萨也未必能够尽知诸佛的身密境界。又譬如九地菩萨有三种的一生身，那这个三种一生身一样的，如果没有证到九地的话，同样也不能够了解这三种的一生身是如何发起的。同理，八地菩萨的两种的一生身，乃至于说三地菩萨的一生身呢，这个部分只要没有证到那个境界，怎么说都是怎么说都很难以说明白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佛教里面正法里面的所谓的身密。那法密指的又是什么事情呢？在佛教正法里面的法密指的是二圣菩提。 指的是通教菩萨的解脱教法，指的更是别教菩萨所证的佛菩提的教法，乃至于究竟地的诸佛自觉自证的圣智密意。这些个事情呢，我们说整个佛教的法义来讲，如果没有深入佛教的这个领域以来的话，那你在门外的话，你是怎么也想不到为什么这个法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叫法密。举例来说，如果没有到佛教来修行的时候，你是怎么也难以理解说为什么解脱要断我见呢？而不是解脱就是解脱呢，就是随着老庄的境界风吹过之后，别留住于心，事过境迁，然后一切归于空就好。为什么解脱不是那个境界呢？那一旦你在门外呢，你就没有办法了解佛所开示的解脱的真正的道理。所以这些事情才会叫做法密。口密呢，口密实际上是以佛菩萨所传的真言咒语来承办种种的世间的有为法事。那这个部分呢，佛菩萨的这个咒语呢，当然就是一定是跟要判断这个咒语呢到底是不是佛菩萨的真正佛菩萨所传，唯一判断的标准就是要看这个咒语是不是记载在正法的典籍里面。如果是像它记载，如果是出自一些典籍，比方说是金刚典经啊，或者是大日经这一类型的典籍，那我们马上就可以判定这里面所记载的咒语根本不是佛菩萨所传的咒语。那么另外呢，佛所开示的种种的密意，没有悟的人也是一样不能够稍微知道里面的道理的，这个也是叫做口密。所以真正的密里面来讲，是有在佛教的正法里面是有深密、有口密、也有法密的。但是从上面的解说呢，各位菩萨应该可以了解，深密、口密或者法密都是分属于三圣菩提的修正的分正境界中。所以你不能说把深密单独列为一宗，把口密单独列为一宗，甚至于说你把深密、口密、法密要立为宗的话，也不合理啊。因为如果我们谈深密、口密、法密全部都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佛教全部的内涵啊。所以那样子还要谈什么单独立宗呢？所以我们现在整个来看，我们说密宗呢，如果以现今我们所看到的密宗不正确的经典的这个因缘来看呢，我们说邪密根本就不应该立宗。那真密呢，身口法这个三个密呢不能够单独立宗。那所以其实归结起来还是一样啊，还是一样，就是呢我们应该要回归到一个佛圣的这个全面性的修行，不应该再针对哪一些特定的范围去立宗。那这是有关于密宗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看净土宗。那这部分呢还是一样，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净土宗里面有非常多的古圣先贤，所以当我们在检视净土宗的整个的这个修行状况的时候，应抱持的心态不绝对不是在自赞毁他，也不是在较量长短，而是要借由这样子古圣先贤修行的历程来砥砺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能够从这个修行历程里面看出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然后加以检责，变成我们修行的助力，这个才是真正缅怀先人、感念先人的方式。所以在这里要请大家先建立这个基本的心态。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净土宗。那请大家注意，我们这里讲的净土宗呢，不包含本愿念佛宗。好，我们先来看看净土宗。 那要讲到净土宗，就要讲到净土宗的初祖，也就是庐山慧远大师。那慧远法师呢，他是道安法师的弟子。在《高僧传》里面说到慧远法师的时候，说他呢少为诸生，博诵六经，尤善老庄。好，不知道各位菩萨注意了吗？有一个尤善老庄，那是因为慧远法师那个时期是佛教初传入中国的时期。那我们在前面呢已经跟大家有讲过，初传的时候，那很多的人其实都是先以老庄来解读佛经，所以也很难可避免的就是当时的佛教法师也通常是精善老庄的人物。那么高僧传 也提到大家呢对于法师呢少年时候所展露出来的这个智慧呢，都很多人呢都是非常的叹服。后来因为慧远呢法师因为静默的战乱呢，所以呢投到这个道安法师的门下剃法出家了。那他到24岁的时候就成了当时讲经的名家。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慧远呢虽然是道安的弟子，但是他讲经的方式呢不同于道安。因为慧远本身呢对于老庄是很有掌握的，所以每次遇到难以讲解的佛教道理的时候，慧远当时呢就会采取离开佛经讲起庄子啊，以庄子里面的典故呢来比附佛经，使得原来可能是艰涩难懂的佛理变得简单明了。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呢道安法师就是有赞叹他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意思就是说呢，佛教要这个东传中国，要红传的话，那慧远呢发挥了很大的力量。但是话虽如此，我们还是要请大家在这个部分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以前在前面的讲次的时候已经给大家看了把这个老庄的部分来比拟佛经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的缺失的对于关键的名相、关键的义理，往往都会失掉真正的意义所以即使是慧远法师以庄子的典故比附佛经，让从学的人能容易了解，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小心了透过庄子来理解佛经，虽然使得这个事情变得容易了解，但是容易了解的部分到底是不是真正佛经的意思，那可得要再三思量了好，那接下来呢，慧远呢跟着道安法师20多年，后来因为战乱的关系，所以慧远离开了道安法师呢，然后后来他就隐居在这个庐山呢那他时人形容他隐居庐山是隐不出山，居不入俗，意思就是说他在庐山的30几年呢，他呢都不下山那一直到他呢后来一直在这个庐山上面终老享受83岁。那在中国的佛教史上，我们可以说东晋的道安法师呢是最早把般若跟禅学两者结合起来提倡禅智兼修的这里当然我们就先不论说到底他关于般若方面的理解是不是真的契服于佛经那至少在这个我们说至少在历史上的事迹看来，的确他是提倡禅智兼修的，而他的弟子慧远呢则是呢首次呢将修行跟往生西方净土的愿呢相结合，慧远倡导了念佛三昧，这个也是从慧远开始的一大特色。那有一个故事是说呢，慧远呢率众呢，他曾经率众呢在这个庐山立誓要往生西方净土，当时跟着他的有好一群人。那当时的慧远法师已经69岁了那据记载呢，他呢当时深感已经到晚年了，所以他说呢，感寸阴之颓盈，惧来除之未机，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他对往生净土的迫切感 那他所带领的众呢，的的确确就非常特刻苦勤修念佛之道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呢好好学习的。好，那么另外就是说，慧远法师呢，其实跟鸠摩罗什也有重叠的时间啊。那他们两个呢，曾经一来一往的讨论一些大圣的教义啊。那这个里面都记载在所谓的大圣啊，大圣大义章啊，这个典籍里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呢，这个宋慧远呢，自从他的这个念佛呢，集结了一堆人念佛呢，形成的这个风气之后，后来呢，历代也都有人仿效他哈、后世呢，有许多人结社一起念佛然后并且呢，把这个结社叫做莲社。叫做莲社，那这个典故呢，就是从慧远而来的。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净土宗在佛法中的定位。首先，我们说到真正的净土宗是不离五经一论的哈。这个尤其是这个五个经呢，也就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跟《楞严经》里面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以及《四十华严》的《普贤行愿品》，这个五经是非常的重要啊。那关于净土宗呢的误解呢，现在呢有一些人说，只要能下品往生极乐，我就很满足了啊。并且呢，有些人说，我的师父就是这样开示的，叫我们说只要能够下品往生就好了啊，我们就这样修就好了。那这个说法，各位菩萨觉得这样说法对或是不对呢？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我们不妨回归佛教的经文，我们从《观无量寿佛经》来看啊，《观无量寿佛经》对于往生啊，九品往生的果位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啊。那大致上来说，要上品往生的人，他一定是信乐大圣啊，最起码一定是不谤大圣、信受大圣的。那最好呢，你还能够呢修习大圣啊，修习大圣，乃至于读诵大圣方等经典，具足了往生的功德，这样子你就能够上品往生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呢，上品往生约略就是呢跟所谓的不谤大圣、信受大圣有关系的。那接下来中品往生的部分。中品往生呢，不管是上生、中生还是下生，基本上都跟所谓的持戒行善有关系啊。如果你的持的是非常的，你是严守境界的话，然后呢，用这个善根回向的时候，你就有机会中品上生。然而，如果呢，你在这个世间呢，只是行世间的善道的话，那临终的时候啊，临终的时候。那再加上你愿意往生阿弥陀佛的佛土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有机会中品下生。所以总和来看，中品往生是跟持戒严禁与否，跟在世间的时候有没有行善有关系的。那至于下品往生的话，都是所谓的造作恶业的人只是因为他有宿世呢，有一些个机缘，或是有一些福德，使得他在临终的时候有一些因缘，可以使得他提起的意念阿弥陀佛的这个状况，所以呢，他才有机会能够往生。那这些人基本上是造作恶业的人，他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还因为是恶业的关系，必须要住在莲包里面住非常非常的久，是难以计量的时节了。那关于念佛的修习跟九品往生呢除了建议各位菩萨可以参阅《观无量寿佛经》之外，另外呢也可以参阅《禅净圆融》这一本书。那在这本书里面呢，有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分析，给大家知道往生的道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谈一谈关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观念。那有人说呢，这个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所谓的横出三界。 那比起呢一般人呢慢慢的修行的所谓的速出三界哈、哦，真是太辛苦了。那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呢？好，我们先来看看一般人所谓的速出三界是什么意思呢？一般人认为的速出三界指的是修习禅定，渐次修习禅定之后，然后再来成具解脱者。但是我们从阿含经里面所开示的道理，我们就知道四禅八定乃是定学，跟解脱无关的。好，你如果解脱的知见不具足的话，你任凭你修到非想非非想定，你还是没有办法成就灭尽定，自然最后也不能成就具解脱。所以真正解脱的关键是在智慧，而不是在禅定。所以一般人对于所谓的速出三界是禅定的说法，其实里面是有待商榷的。那再来，那所谓的出三界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要问呢，极乐世界到底是在三界内还是三界外呢？好，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说欲界、色界、无色界合称三界，那三界之外没有一法可得，其实就是无欲涅槃嘛、哦、那所以说我们再来看看净土的行者，你真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在极乐世界莲包里面住的时候，会听闻八功德水巡述上下演说苦空无常无我六波罗蜜等道理，乃至于说呢，这个水会随人的意思呢，欲高则高，欲低则低等等哦。那这些境界呢，请问各位菩萨，这些境界岂不是仍然有三界的种种种种的相吗？所以极乐世界中的没有物的凡夫，比方说是中品下生人，他刚刚离开莲花的时候，七天之内都没有办法见到这个佛菩萨之前，那既然他们都会有这种种种的事项，只是没有男女淫欲而已，所以怎么能说他已经在三界之外了呢？那其实呢，其实我们说下品往生的人具足了十八界、啊、是凡圣同居土，所以根本就没有摆脱了三界的种种事行。那中品的有部分的人可以、啊、离开，但也不是全部，上品也不是全部的人能够一时间就离开三界的种种的事行。所以整个来看，我们说极乐世界的这个净土呢，其实在很多的状况都没有灭尽十八界，并不是无欲涅槃呢、啊。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怎么能够说这样子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横出三界呢？那如果我们真正看说有谁能横出三界的话，就是已经证解脱果的人，因为智慧那种人才是真正的横出三界。那其余的呢，我们都不能说是已经出三界了。那再来呢，我们看到呢，极乐世界虽然我们说虽然在三界之内，然而也不能够说极乐世界就是三界内，因为我们一般所知的三界的法跟极乐世界有的相同有的不同、哦、这个中间的同意呢，大家还要在这个好好的参究一番才能够清楚明了、哦、所以我们真正讲起来是极乐世界非三界，也不是也并非非三界、啊、所以是非三界非非三界、哦、那接下来我们再谈到净土中、哦，我们说净土中讲究的是念佛，一心念佛。那这个念佛呢，很重要的是说它的法门很简单，可是效用呢很宏大。所以我们说真正的这个念佛三昧的这件事情哈，努力念佛的这件事情，其实在佛教的每一个宗派都应该要讲究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只讲究念佛就好了呢？其实狭义的净土中讲究的是求生极乐，但广义的净土中讲究的应该是以念佛为法门哦。所以我们才会说净土念佛法门遍摄诸宗啊。那也由此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也不应该单立净土中一个宗派，还是要回归全面性的修正佛法、哦、并且呢要把净土中念佛的精神普遍把它植栽在每一个法门里面，让每一个学人呢都要能够念佛，这个才是真正的利益大众、哦、那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讲到这里，下一个讲次呢，我们将由余正文老师继续为大家讲解禅宗、华严宗、法相唯识宗以及阿含经的定位。谢谢各位菩萨的收看，阿弥陀佛。
起信论讲记，平时导师著，全套六集，详述圣马明菩萨所造之大圣起信论中所论之心生灭门与心真如门的真实意旨，消除以往大师与学人对起信论所说心生灭门的误解，由是而得了之真心如来藏之非断非常的中道正理。